看你的经文中的主日学，看你的经文，我们继续祷告。感谢大家的光临，你在主日的清晨，就是你2月25日，你再次召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来查经。我们就是让你今天一天一天的分为聚会，让你更多的认识你，看见你实在是与我同在，万军之耶和华与他的百姓们同在，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丰富之地。我们就让你今天一天这个圣灵也在里头向我们说话，借着诗歌，借着信息，借着祷告，让我们与你更亲近。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今天开始呢，这个交通以赛亚书哈。那么以赛亚书呢，是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也是大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啊。那个先知书跟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不是说他们的地位大小，而是他们的篇幅的大小啊。那个大先知书呢，他们的篇幅都比较长，小先知书的那个篇幅都比较短啊，并没有说到哪一个先知比较重要或不重要啊，都跟着他们的篇幅来决定他们的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啊。那么以赛亚他这座先知算是这些先知们里面早期的了啊。那么算是早期的一个先知啊，他跟弥迦那应该是同年代的。那么虽然是早期呢，但是在历史上的话呢，已经是南国的中间了哈，大概一半，大概南国已经过了一半了。然后从乌西亚开始做王的时候，他开始做先知。那么在他之前也有一些先知哈，但是在他之前的先知们很少留下来一些什么样的那个，几乎没有留下来他们的先知书哈。所以那个有人都这么认为啊。那么神在地上有三个职分哈，祭司、先知、君王。那么这一开始的时候，在四世时代，有一些是在那个摩西的时代开始哈，设立这个祭司，他应该要祭司的那个带领众百姓，其实众百姓都应该全体都当做祭司的啊，但是那么百姓失败了，那么神就兴起了一个祭司的职分。那么祭司呢，后来也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啊。那么到了那个撒母耳的时候，他们就要求要立王，那神就给他们立王，就开始是那个君王的时代。那么君王呢，也没有后来也没有达到他们那个神要求他们所托付他们的是那个责任啊。所以到了那个南国一半的时候，神就兴起了先知们啊，在百姓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啊。以赛亚他是说，他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加做王、做犹大王的时候，那么以赛亚那个得末世啊。我们呢读过这些，我们之前我们读过这些历史书啊，我们知道这四个王里头啊，有三个王乌西亚、约坦、西西加都是好王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啊。那么以赛亚在做先知的时候，基本上这些王都是好王，除了亚哈斯以外都是好王，是以在南国的，除了犹大，除了那个大卫、所罗门这之外啊，他算是在这个南国还算是光景不错的时候，这时候神兴起先知来。那为什么神兴起先知来呢？那先知的主要的两个职分呢，一个就是那个教训督责哈，那么就教他说出神的心意，对百姓的教导。那另一方面，第二个责任是说到关于将来发生的事情，说预言。那么所以当以赛亚被兴起的时候，他也是这两个方面的职分啊。他一开始他这次被兴起，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就是百姓的光景堕落了啊。那么百姓的光景败坏了，所以呢，神兴起先知们来责备这些百姓们，让他们回头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呢， 不幸啊，这些百姓一直没有听啊，所以呢，神也借着先知们预言，将来神要临到这个百姓当中的审判。那么，我们在读以赛亚，特别是就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啊，第一章啊，基本上是一个群言哈、啊，那么告诉我们那个当时百姓的基本上的一些光景。以赛亚书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哈、啊，有人分成三个段落，那么主要是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是第一章到第39章是一个大的段落，这时候从他的乌西亚王封第六章开始哈、啊，那么从乌西亚、约坦、亚哈斯，然后到西西家，这个作王，那是亚述王来攻打他，后来那个先把亚述王打败了，巴比伦王这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哈、啊，那西家的那些使者实际上失败了。到那里基本上就到了一个段落哈、啊，那就不再记载历史上的事情，从第。40章开始是另外一个段落，里面主要是讲到这个将来，特别是说到弥赛亚要来的时候所发生的许多事。那么前面这一段的时候，第一章到第39章呢，他有说到历史，他也说到当时的对于列国的审判啊，神也说到一些预言啊，就要发生在以色列国的，要发生在列国的。那么到40章开始以后呢，他就主要是说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那么那巴比伦会来，然后呢，那个以色列那个以色列人要被掳啊，最后呢，神会差派他的儿子啊，弥赛亚第一次来，弥赛亚第二次来，甚至说到将来的国度新天新地啊，就是所以呢，以赛亚书呢，他的范围非常的广。啊，他所说的事情非常的广，从当时的那个光景一直说到将来哈、啊，那么国度新天新地啊，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卷书啊。那么在第一章呢，他开始那个说预言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说天哪、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啊，他的呼天唤地哈、啊，我们在就记得，那么在摩西的时候，他在这个申命记，他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他至少也说了3次以上，他呼天唤地的说哈、啊，为什么要呼天唤地呢？就因为百姓不听啊，天要听，地要就那个侧耳听，那么到了个地步，我们在想啊，这在讲这时候啊。百姓的光景应该是不错的哈，有的是三个王乌西亚、约坦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至少在外面与大国是非常的强盛啊，他们那个相对神的心也不错，他也恢复了一些那个圣殿的祭祀，恢复了对神的敬拜。但是神看的呢是他们里面真实的光景啊，那外面好像看起来非常的还不错。但是他们里面的光景呢，是却非常的黑暗啊！这是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往往读到的。这在历史书的时候是看见的是外面的事情啊，在先知书上我们看见百姓的真实的光景。百姓当时真实的光景呢是，怎么说他们听不懂，他们这个也不听啊。他说呢，这个他们不认识神。啊，他说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那个他的神，他的名也不留意哈、啊。那么、这个不认识这个，你说到不知道神的作为啊，不晓得，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晓得耶和华这个人哈、啊，那个这个神哈、啊，因为他们在外面的敬拜还是不错的哈、啊，但是呢，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不知道神的道路。然后呢，我的民不留意，就是神说话呢，他们当耳边风啊，就听过，就那个听了就好像没听一样。他说呢，这个牛认识主人啊，驴认识主人的槽，那以色列人却不认识。就是牛认识主人，或者是就是这非常粗浅的认识，对不对？那么这个牛怎么认识主人？主人那他知道哪个是他的主人，主人说什么，他就在做什么。那么驴也认识主人的槽，他就不知道哪一个槽是他主人的，别人的槽不能去。这是非常简单就基本的一点认识啊，他以色列人却连这一点都够不上。有些人不认识谁是他的主人， 那么不要说神讲话他们这个听不清的啊，那么是神是他们的主，他们这点最基本的认识都没有啊，那么也不是连这个驴还认识主人的槽啊，都知道自己主人槽上面吃东西。那以色列人呢，不但是在不那个不止在神那边得满足啊，还到这个世界得满足，到这个列国在列邦神的这边就得满足。啊，这说到以色列当时的光景是这么样的黑暗啊，所以呢，那个神呢也不断的在责打他们。我们在外面看的时候，那时候在讲，那时候外面的光景非常好啊，但是神说了，底下他说啊，第四节到第九节，他是神已经是不断的在责打他们了哈、啊，不断的在那里管教他们了，他们呢。那个他说你是被你还要受责打啊，他们已经是从脚掌到头顶，因为是完全的打了，那个伤还没好又犯错了，真再打那个那么打完了伤还没好那么又犯错了，真再责打。那么一方面神责打是出于神的爱哈、啊、神的管教嘛，他所爱的他必然管教，但是呢也不应该到这个地步哈、啊、那么好像怎么管教怎么责打，那个百姓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么人的责打呢，有实在的讲啊，是出自神的怜悯啊，是要他百姓能够回头。那么但是打到一个地步，我想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那神都是好像还要再打嘛，那么还要那个在这个再继续在管教嘛哈、啊。那现在你们的他其实你们的诚意，他的诚意田地已经被外邦人所侵吞了。我们是没有啊，在当时的国势来讲非常强盛啊，他们还攻败列国啊，这怎么会有外邦人的侵吞呢哈、啊。那么第很多很显然了，那等于一方面说到当时了哈、啊，那么有些地方呢，在历史上真的是没有经验记载，但是呢，列邦已经在侵蚀他们了，啊，已经在借着列邦在管教他们了，那么、那个百姓呢就是不听啊，就听不进去，所以有的时候呢，外面的兴盛哈、啊，外面的那个好像成功啊。并不能一定能够表明这个里面真实的光景，啊，好像在历史历代都是这个样子哈。反而有的时候外面的一些复兴、一些兴奋，反而让人有一些错觉哈，觉得我们光景很好了，我们不错了，我们那个可以这个自高自大、自满自足了哈。那么正反而开始就离弃神啊，这那个三心要的是它里面的事情。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留意神的话，他甚至是藐视那个他们离弃耶和华的命令，他藐视耶和华的圣者哈、啊，这是他们里面的一个里面的最真实的光景啊。因为这样的缘故呢，神不断的责打，非常不大的管教，就是要把他们带回头。他说呢，又不是神啊，他是出自于神的怜悯啊，他们早就像索多玛、蛾摩拉一样。我们就想，我们回去回想这个索多玛、蛾摩拉的光景是非常可怜的光景啊。那时候，就恶到个地步啊，这个神都要在差亲自下来，亲自来查看，好像神不知道似的哈、啊。神就是要给他们一些机会啊，但是到发觉神差派天使到那边去的时候。那也是完全的那个败坏哈、啊，他只能救的是就罗德一家的人。那么以色列人在当时的光景上把他们比成索多玛和蛾摩拉啊，那个实在让我们里头非常的警惕哈、啊。在这样的光景，我们现在这个不是在讲他们最后几个王的时候要被掳之前的光景，这是他们的真体的时候啊。刚刚是从最兴盛的时代下来，还有几个好王的时候。神就已经这样责备他们啊，是他里面的真正的真实的光景啊，是怎么样？那么他们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光景啊？那么为什么会落到这样子的地步？那么底下呢，他主要从这个两个方面来看啊，一个方面呢是看见了他们的祭祀啊，他们的遵守律法。 从外面来看的话呢，他们不但是国势强盛，他们也献祭，他们也是会守节期哈。那么一切都这个行仪这个如常哈。那么圣殿恢复圣殿的祭祀也非常的兴旺，然后这个大家守节，也就是也守得非常的这个好像很有气氛。但是神的这边说这一段话，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呢，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段话哈。那么他是说呢，你们在那边守这些节体，在那边的献祭，在那些这些事情，你不要再献了啊！因为你们那献都是白献的啊！你们一面你们献祭，你们一面守节体，结果你们一面在那里作恶的那个欺压人、亏负人啊！那么。所以神啊，都用了好几次那个好几个话，是非常重的话啊。他说呢，他说我这个啊，他说我你们他怎么说我憎恶你们所建的这个公物商品，你们所做的那个严肃会是那个是我所憎恶的。他两次憎恶哈，他还说还是我就不耐烦了，直到那个。这个心里的恨怒啊，他的那个以为麻烦，他的不生气，不耐烦，是什么样的光景？你的神对他的百姓有这样的反应啊？那么当初神借着，当初神借着摩西所颁布这些律法的时候，那么主要的是要借着献祭，然后认识让百姓认识他们是有罪的，他们需要牛羊的血哈，那才能出罪。那要常常借着献祭告诉他们是个罪人，需要在神面前悔改。那么这些节期也是一样哈，要接下来这些节期，他们能够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啊，把自己心完全归向神。那在这个时候，以赛亚这个时候呢，百姓外面这个行礼如仪啊，他们也献了许多的祭物，他们也做了许多那个行了守了许多的这个节期，但是他们里面呢，那个光景是那么的败坏哈，那个完全跟他们外面所做的那个是背道而驰。那么神啊，在这时候他们如果不去这么做的话呢，神可能还不会受到我这么恨怒、这么憎恶、不耐烦哈。他们里面是那种黑暗的光景哈，是那样的作恶、这欺压啊，那个远离神。但是呢，他们可以在外面，到节期的时候，到圣殿里头去的时候，哈，行礼如仪哈，那个他们也是可能献的比别人都还多的祭，他们那个守的那个节是守的比人还虔诚。那么神看见这个是这么大的落差的时候呢，神那个反应非常的强烈啊，神是非常的憎恶这样的事情。我想呢，我们神啊。他当然知道我们的光景了啊，知道我们本来是出于尘土的人，我们是本来就是罪人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罪，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去那个求神赦免，神乐意施恩啊。但是人如果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他的百姓到一个地步，那么里面的光景是那么的黑暗哈、是那么的邪恶，那么这样子的这个远离神，不认识神啊。那个他那个藐视神的神的言语，但是他们居然可以在外面还这个做这么多的事情啊，在仍然这聚会，仍然这个献祭啊，那么神啊，这里头是非常非常的憎恶。他在这里说，你不要再向我们再献，你不要再走这些事情了哈，你们做这些事情了，我这个观眼并不看了，你们再多的祈祷都不听，好像还很早在读到这个圣经里面啊，是神的百姓啊祷告的时候，神不肯听的啊，神特别说了，那么就我怎么祈祷了也不听啊，说到了这个地步啊。这段话呢是 如果是说他在新约里头说的话呢，我们有在新约的光中，我们很谈可能更明白啊。但是他是在旧约里头说的，旧约在讲的话，那个他们还活在影子底下，那个还活在这个预表底下，所以他们对于献祭对节期的属灵意义并不见得很清楚。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虽然百姓的那个对这个认识属灵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都是要求的，就是要节期要守啊，这些献这些该献的祭要去要献，能够借多自己认识多少认识多少，所以那个常常责备他的百姓或者惩罚他的百姓，是因为他们影响他们。他们那个离弃什么殿啊？他们不叫献祭了，他们不守节了，这时候是老永远管教。但这边这段话是说呢，那个不，他们不是说他们不献祭了，他们离弃什么殿了啊？他们不守节期了，他们都守到那个节。他是居然说这些话呢，说这事情呢，与我何异哈？那个这么多事情与我何异？这些事情我都不许，唯一一件事情我要的。就像在旧约里头，这还在那个律法对他们来讲还是隐儿啊，还是将来预表的时候，那么神已经显明出来，上百姓显明说他要的更多是属灵的实际啊，他要的是，不管他们这个认识多少，知道多少啊，但是基于他们神已经启示的，神已经告诉他们所有的，他们就应该去好好的那个在里面对这些对属灵的事情应该有些认识啊，所以就百姓呢之所以远离神不认识神不留意神啊，那个受神这么多大管教，第一个呢是他们那么表里不一啊，他们里面的光景跟外面的光景呢是这落差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么里面对于神所设立的这些律法那个没有一点属灵上的认识啊，所以他们呢这个光景呢这么样的败坏啊。所以呢，神就要求他们说你要洗涤自洁哈，要除掉罪恶啊，要这个止住罪恶的学习行善啊，学习寻求公平。他说然后呢，然后呢，在第18节到20节的，他说的一段话啊，是我们呢，他今天常常在引用的。他说：“你们的罪就像朱红，必变成雪白；所以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们今天在用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老是说在引用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面是为我们所成就的。确实哈，这件事情没有主，他自己能够做；为了主在十字架上面能够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孽。那么在这边的主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主要是跟邪路结在一起哈。那么因为他说到他们作恶，他们那个他们在这个献祭上得罪神，所以等他们悔改，他说如果你们悔改的话，那么你们的罪呢，你们罪是像朱红，要把你们变成雪白；红如丹颜，变成白如羊毛。所以底下说，如果你们就甘心听从啊，就实际上你若不听从，反倒悖逆。所以这里有个条件啊，这段话呢，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在引用，完全是引用在主身上，我们自己的信，神就把我们的血，把我们的罪呢，就如朱红要雪的，要变成雪白；红如丹颜要白如羊毛啊，这是主做的。那么旧约就是在旧约里头啊，你这边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时在那段话上下文来看的时候，他是主要是说到百姓的，如果你们悔改的话，如果你们离弃恶，你们的恶行恶的话，我那个神允许他们要把他们的罪洗净，他们的那个一切的罪孽啊。要变得像羊一样的白啊，这是在当时的时候，在旧约的这情况底下，特别是那个时候，神对他们的要求啊，如果你这么做啊，我就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啊，所以在旧约里的话，神还是有足够的恩典啊。但这件事情啊，那么百姓懂不懂呢？哈，百姓听不听得进去呢？就那个耶和华说：“来，我们彼此辩论。”那为什么要辩论呢？辩论就是说我听不进，听不进去啊，我不相信啊。那个我们一面来讲的话呢， 们的主流光景已经这么样塌了哈，那么他们可能够到一个地步啊，犯罪到了一个地步了，那就是算了，反正已经犯了这么多的罪了，反正都已经这么神了，那么大概是要悔改，谁要赦免，没有可能的，这没有可能的事情啊。他说你们彼此辩论，如果你们悔改的话，你们止住罪恶啊，那个啊，止住罪恶，学习行善啊，那么离去你的恶行，那么我会赦免你们啊，你们罪真相朱红要变成雪白啊，一般人们说红如丹眼要变成白如羊毛啊，这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怜悯。那么百姓呢，一面来讲，他们继续作恶啊；一面呢，他们也不相信神会这么做啊，神啊会这个这样的大施怜悯啊，把他们的罪一切的罪恶全放前是洗净啊。神说我们来彼此辩论，你一面这么做，我一定赦免你一切的罪。当然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犯罪。没被逆神，那他们如果他们肯悔改，那神也用赦免啊，那么神一样要涂抹他们一切的过分。虽然跟新约的光景来比的话，还有一段的距离啊，但是至少神在就着他们当时所的认识的啊，那么对于律法的认识，对于那个神的要求，他们能够达到某种程度。那么神的愿意怜悯，神愿意施恩。不过因为在旧约的这个时代还有很多的事情不显明，所以想要求像新约这样的要求啊，那旧约有这样旧约有要求，只要你能够做得到，只要你在外面在做，这基本整个说实在都是要外面有一些事情，对不对？你把恶行除掉，这个要有公平，要给孤儿伸冤，要寡妇的变屈，这个都是有些外面的一些行为，你这个只要可能。那从这些罪行当中悔改的话呢，我必定赦免啊，就是神开始在以赛亚书啊，其实以赛亚书是第一章啊，就算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一个前言一个气质啊，因为说到百姓的那个光景是那样的暗淡，那一方面说到神将来必定拯救啊，当然最终的拯救是借着以赛亚啊，从那个以赛亚书53章那个受苦的以赛亚，一直到将来的国度来讲是整个一体的，但是在当时啊，在当时来讲的话，按照他们所有的所有认识的他们的光景，神乐意施恩。啊，就按照他们，只要他们在外面的这些，说实在的，他还不是要求到个地步，他们的属灵上的程度，都对于神的拥有旨意，就是都多少认识，就是他们神要悔改，啊，那你悔改的话呢，神乐意施恩，乐意赦免，啊，这个一件事情啊，一个那么他们当时的光景，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他们在。节期他们献祭的事上面，他们勿忘表里不一哈、啊，思路差太大，所以神非常的厌恶，我们神非常责备。那么第二个在那个方面呢，他们一个大的问题啊，就是当时的审判官呢，没有达到他们该有的地步啊。从第21节到31节呢，他们说到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在他们百姓当中啊，找不到公平，找不到公正啊，找不到公义。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啊，那么只要到了到了审判官面前，挣点钱，或者在拖些人情，那么什么样的案子啊，都可以被演啊，所以他们的官长啊，居心悖逆，他们中间没有公义审判官啊，没有公义人的谋士啊，所以呢，因着这个官长的问题啊，因着这些审判官的这些当时的，可以说是 内里的官场的问题出了大问题啊，百姓当中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所以呢，百姓才会在任意作恶，对不对？百姓愿意作恶，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啊，他们不了解才真律法，不敬畏神。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那个审判的那个审判官也好，这些官长也好，那么也都没有过公义可言的啊。你只要这个拿得出钱来，你只要这个这那个走到后门，什么样的作孽的都可以被遮掩，所以人呢就愿意犯罪啊。那么人在地上设立审判官啊，设立官长，设立君王啊，主要也是要对带领百姓啊，给审判百姓，带领百姓那个走上的正路。但是如果这一个系统也出了问题了啊，那么百姓更是任意妄为了。啊，那就是随意做事情。他以前呢，他充满了公平公义的，那么现在呢，去伸手居住，因为这个忠信的臣呢，变成个妓女了。这个忠信臣不再有忠信了，不再有公平公义可言了。所以呢，所以他要心中非常的这个恨怒哈、啊，他要向这个我的对头血恨啊，向我仇敌报仇要报仇啊。那么他要在，那么他所说的这个对头，我的第24题啊，他说这个我的对头，我的仇敌是指的是谁呢？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指的应该不指的是外邦人啊，那么就他们真正的恶人。一组这些罪恶的官长们啊，那些或者那些欺压人的人，可是底下他说呢，我反手加在你身上，另进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所以，音乐来讲的话，他们罪恶的时候，他们是神的仇敌啊，是神的那个对头。但是呢，神不会因为他是他的仇敌、他的对头啊，神就不做事了，神要加在他们身上哈、啊，要除去他们的杂炼尽他们的杂质，炼尽他们的渣滓哈、啊，那么好叫他们中间能够恢复有好的那个公义的审判官跟王室。所以神的意念就说到他在投人逼人啊，当他们显出来的这是那个邪恶的时候，他们才会成为仇敌。但是神还是在那地方工作，真的有一天呢，他们杂志出去以后呢，同样一些人啊，他要成为他们现在在恢复他们中间的审判官啊，和那个跟他们的王室啊，这边有一天啊，这个城啊变成公义之城，忠信之义啊。那么公义跟公平呢，是要在这种在城中显出。所以在第一章这个百姓的那个攻击来讲的话，以色列人他们犯的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他们罪恶，对不对？在第一章的时候呢，他还没有提到拜偶像的事情。他在这个第一章的时候，他最主要提现他们中间罪恶的事情。还没有提他们拜偶像啊，去这个远离神，就是他们中间呢，他们该做的一些公益的行为，他们都做不到啊。那在神眼中看来非常的这个憎恶，之所以神不看重他们的献祭的那个祭物跟他们的礼仪，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作恶，对。其实这个罪恶这件事情呢，是在第一章呢，他们神惩罚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他们不肯守律法，他们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所以呢，神呢不但不接纳他们的献祭啊，就是他们从事神的手要加一点点加在身上。那神呢，他第一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终究要恢复他们的公义啊，那么恢复他们的公平。这是神在百姓他当中啊，属灵的认识啊，是一定是根基了啊，那是因为属灵的认识一定有外面的表现啊，神心要看的是在心的上面的表现，就是一个心底下先悔改，如果你肯悔改的话呢，神必定赦免啊，神必定在你。当然呢，在以赛亚那个书啊，说到百姓的这个难处很多方面啊，但是第一章呢，首先让我们看见的是，他们中间没有公平，没有公义啊， 然后不知道是什么立法，所以现在手非常的沉重啊，所以那个不会用到他们那一切的信迹跟他的礼仪，好像就是你在亚述第一章给我们所看见的啊，因为我们都看更多以色列的光景，那么现在怎么样把它一点一点的把它恢复过来，好吧？我就先讲到这里哈，弟兄姊妹先交通补充好了。
好，我继续。好，我继续弟兄的交通。我们说以赛亚书，这是先知书的头一卷。我想以赛亚他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说话背景是在犹大的四个王的连接啊，乌西亚、约坦、亚拉斯、西西加这四个王。那刚才提到说，这四个王当中，除了亚哈斯是个恶王，那其他都是三个好王啊。那我想在犹大国，最恶王就是拿西啊。我想除了这个最恶王拿西做王55年以外呢，再来就是这个亚哈斯啊，他们这两个王都是不仅在那祭坛拜偶像，甚至到个地步，他们把他们儿女金火献给假神啊，之后他们在神眼中是一个极大的恶王。但是从这一章一开头所记载的书，他所讲的当时以色列国特别犹大国的一个光景啊，好像不应该是在那在亚哈斯时代所做的事情，因为亚哈斯他恶到个地步，他把圣殿的门都关起来了，所以很显然百姓不可能在圣殿献祭，上面有一些侍奉一些的侍奉的行为，所以很显然这里所讲的呢，可能就是都是在三个好王连接所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被称为先知？为什么当我们去读历史书的时候，历史书一般只是记载一些外面的行为表现很少记载到神百姓实际生活的一个光景，或者说他们内心的真实的情形。所以先知书之所以被称为先知，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当然这个看见是从神而来的，神先把他自己对神百姓的一个鉴察，看见神百姓真正的光景，然后启示显示给先知，然后先知就把神百姓的一个光景把它指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做先知的人，他必须要有属灵的看见，他不能只看表面外面的现象，他能够看透人内心的情形，看透人里面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做时代需要有这样属灵看见的人因为今天人所看见都是表面的现象一个表面现象好像做很像当时犹大国有些表现好像都是照着神的规矩，照着神律法所要求信息，但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不仅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看你实际的行为表现是怎么样那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他的主要说话对象是犹大国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当然他也论到列国光景说到世界的光景所以我想他说预言的一个范围是比较大一点比较大一点我想这些旧约历史以色列百姓的属灵光景，一方面实在是反映到新约教会属灵光景似乎好像类似甚至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从以色列头一章的记录里面，我们可以从神话语光中，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新约教会神的百姓是不是也落在这个光景底下呢那到底以赛亚什么时候当先知？他是说从乌西亚是在乌西亚开始，但是若是我们读第六章的时候呢，
当乌西亚崩溃那一年呢，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宝座上啊、然后在那时候呢，神就说我可以差遣谁去呢？那先知马上答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可能先知以赛亚他真正做先知，可能是在乌西亚晚年的时候，就是他当了他。他因为习耶和华真靠的是，所以神使他国度强盛，都能打败仇敌啊。但他到末了的时候，他骄傲，心里高傲，所以他跑到圣殿要去献，要去烧香啊。那祭司在那指责他说：“这不是你的事情啊。”但是他不听，就神就当他身上长了大麻风啊，所以他长了大麻风，然后就被隔离起来，他就不能再坐在宝座上坐了。而是他儿子约坦起来代替他做王啊，直到乌西亚死的时候啊，因为都是从乌西亚登基开始做王，那我想不可能，因为乌西亚他做王了52年啊，他儿子约坦有16年啊，那亚哈斯亚哈斯有16年啊，约坦16年，亚哈斯也有16年啊，那西西家是31年。29年，所以这个加起来就有100多年、所以我想这不可能。以赛亚是从乌西亚登基做王时就开始做王，他也不是做到西西亚结束的时候，可能就在西西亚没有多久，登基没有多久以后他就过世了啊。所以他开头说在那呼天唤地的，要来叫天跟地都来侧耳听啊。一方面在这里，后面开始指出神百姓的一个罪恶啊罪恶。他一方面也是说到神在内心的一个叹息，一个叹息啊。因为他在叹息什么呢？为什么要天跟地都来侧耳听呢？好像在天和地一同中见证神百姓的一些的光景，一些罪恶。那他用的比喻说，养育而已啊，他用的父亲的一个心情呢，说到耶和就像父亲要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结果他们竟然背逆我。信仰变，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光景。一个父母把他儿女好好养育大的时候，居然儿女长大又背逆他的父母，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罪恶啊！这也可以说个背逆的天性。一个正常的人，父母好好把他养育长大出来的时候，他应该对父母有敬畏的心，爱父母的心才对。结果什么百姓居然是落到一个光景，父母把他养大了，耶和华审判他们作为父母。然后养大说他们居然背逆神，遗弃神啊，去拜偶像去了啊。那底下更说到一个，比如说你们认识主人，你也认识主人好，但是你说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你说到什么？连牛驴作为一个牲畜，人我们常称一个人极笨，就是像笨笨牛一样，像驴那么笨，这样一个好像牲畜，他都懂得认识主人。那个主人在养育他，供他的需要。这个驴也是一样，我们慢说笨驴，这是笨驴，他居然还知道主人草在那，他知道在哪里有主人给他的草，他在那可以找到食物吃。但是神的百姓呢，却不认识神，却不留意神，不留意就是不在乎神，没有那个知识啊，因为你有个 understand， 他不认识神，他也不在乎，也不思念神。落到一个地步，好像整个百姓都不如牛，不如这些驴一样。所以我想，这是个非常悲哀的事情。所以神这个做父亲的这个耶和华神，他真叹息，说我儿女怎么落到这个光景底下？然后第14节说：下犯罪的国民单单罪孽，百姓行恶种类败坏。所以底下就讲到他们许多的罪行。我说在许多罪行当中，许多恶行当中，神的管教一再临到他们身上一再洗法，但是好像他们不行过，还没有行过来。我想在一个正常行刑，就是你对父母洗法说他总是一次两次，总是第三次总要回转过来，但是看见神的百姓是到一个地步，好像神这个许多仇敌的攻击
因为他们那些恶王去拜假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外邦人来欺压他们，来攻击他们，这是神的一个管教。但是这些百姓经过那么多次的管教，他们仍然没有醒悟过来，仍然印着景象啊，一个伤口在那边还没有复原，第一个击打就下去了，所以全身从头到脚像伤痕累累，一直没有修补过来。所以这个就是说到神百姓已经落到了刚硬的心，神不管什么样管教，他们就不在乎，你要打就随意打，硬着心，咬紧牙根，就是有罪没打，就是不认罪不悔改。所以我们看这个当时神的百姓为什么落到光景，所以为什么最终神不得不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的手下，成为被掳而来亡国。神实在是不得已，因为已经到一个地步，神都不显出他自己公义的行为来，神好像对于他的等级，他是个公义神，又问他是十二神，但是神也是个公义神。所以从这些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神百姓的光景是怎么样情形。好，所以神就许多管教，许多仇敌的祈祷，到个地步让他们地荒凉，到城邑被火焚烧，就到警醒，他说到地方仅存西安城，好像所有城市都落到仇敌手中，唯独只有那个城西安城在那里。但是这个西安城所显出的光景呢，好像葡萄园的草盆，好像瓜田的毛羽，那就是非常荒凉啊。原来这一城是一个荣耀城，是神的殿的所在，是神的居所，是神所保爱的一个城啊。那当然说这是指的一个城，就是西安城，不知道是什么样，描述指的神的百姓，但是落到的光景不过就像个草盆，穿毛一样，非常简陋，非常败落的光景啊。所以到第九节他说，若不是万军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手，我们早已像索多玛恶魔拉的样子。所以很感谢神，虽然神的百姓落到这个光景，但是神没有完全把它损灭掉，在这里仍然显出神还是有一点怜悯的心，但是这个怜悯心好像只是维持那么一点点而已。因为百姓落到个情形，好像神没办法把更多的怜悯临到他的百姓身上，所以他是存留这个西安城，这个西安城也即使是存留，但是也是非常荒凉光景。所以底下就是，若不是万军耶和华给我们稍微留一手，就是留下少数的人啊，不然他们就早像索多玛恶魔拉的光景。我们知道创世纪记载，索多玛恶魔拉他们罪恶满盈，神把他们所有的人完全除灭掉，但是神的百姓神没有这样对待他们，按照他们的光景应该是像索多玛恶魔拉也完全把他除灭掉，但是在这里原来看出神仍然是蛮怜悯的神，但是这个怜悯好像也非常有限。为什么有限？神实在是为了他自己缘故，稍微留下少数的遗种，少数的人啊。我想这个少数人在圣经里面都是表明就是一个得胜者，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好像就一根被从火炉当中抽出来一根柴而已，不多，就这么一点点。感谢神，即使百姓落在这个光景当中，神仍然为他自己的名保留少数的人，保存这些人没有完全被除灭掉啊。那从第十节到十五节呢，就更多看见他们只有个外面宗教行为，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我刚提到说，这些描述可能都是在西西家王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在西西家王的确从历史书里面看见，的确有一个好像有一些复兴，圣殿的恢复都起来了，侍奉都有，献祭什么都非常，他们人手崛起。但是到先知书的时候，你就看见先知就看得更清楚了，人看不见神百姓的真实的光景，但是先知因为他有启示，他能够彻透人的心，他能够看透神百姓真正的光景是什么样。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些官长，这些百姓，他们神说你们是索多玛的官长，你们是恶魔的百姓，所以到这个地步已经，他们就像恶魔那索多玛一样，好像这样疏于
所罗门恶魔那的百姓，就要叫他们来听，来听。然后讲到他们在上面所许多所献祭啊、守节啊，神用一种神对他们在献祭守节怎么回应呢？好几次啊，可以说数一下十次，他说这些与我何异？我已经够了啊，我都不喜欢啊，谁向你要这些东西呢？难道这是神所要的、神所规定的？立马写得很清楚，这些都是该做的。但是当他们献上这些东西的时候，神说这是我所憎恶的啊，你们将所严肃或我也不能容忍啊，你们所结起耶稣，这是我心里恨，我都以为麻烦，我单单变不了啊。所以看见神，看见他们这些表现的时候，神里面也把他里面对他们这些事情的怀疑啊清楚了，让以色列百姓听见知道。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在人看是一个不错的光景啊？西西家带领他们好像在那里有恢复的光景，节期都恢复起来，圣殿的门都打开了。但是神知道他们内心真是光景，也就是神针对他们邪恶的表现，因为后面就讲到他们用邪恶作恶，用欺压人啊，没有公义，审判方没有公义，不义啊，让会人贿赂他们啊，他们没有公义审判在那里。所以这说到人不过是守住律法上所规定的，但是他们不知道神之所以规定这些，不是只是外面叫他们守那些节期献祭，他们以为神所要这些是神就要，因为的确是律法规定神的百姓要照神的话去行这些事情，但是借着献祭，借着敬拜神，还是要说到他们在生活行为上应该有一个良善的表现，应该有公义的表现，应该有一个好的行为，这才是神所要的。但以色列百姓他忽略，他们以为神就是要这些啊，所以他们就是献，就是把这些守节要神规定说要守节，他们就守节，他们以为神这样守就满意的。但神告诉他们说，这你们献越多，我越更厌恶，更不耐烦，因为神缺少这些东西，神不缺少什么，神所要的呢是他们借这些献祭服事，而是说明他们是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当扫王被神废弃的时候，因为神借着三个吩咐他说，你要把那个利人啊完全除灭掉啊，他的一切所有那些牲畜要除灭掉。但是扫王他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结果他还对三个说，我把这些牛羊留下来，牛好牛羊就是为了献祭给神啊。三年上对他说呢，天命胜于束缚啊，然后天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神所看重的是人是不是听从他、顺服他话，但是人以为献祭神是所要的，公羊的自由是神要的，神不是要这些。神所要的是我们是个人，他是一个听神话语的人，是个做个顺命的儿女，这才是神所要的。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不理解，也不是说不理解，他们以为神所要就是外面这些东西。就着到西耶用了保罗的话，他们只有个近前的外貌，但是对了近前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些话不是只是刚刚指的当时旧约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今天是不是也是常常反映到今天新约教会神的儿女光景？今天人好像外面是规规矩矩的，照时间来聚会，照时间来的这些所谓的宗教行为，照时间在守一些节期，但是到底有没有属灵实际？到底生活行为表现是怎么样？常显出是一个敬畏神的，是个敬虔的人。 所以雅各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真正敬虔？真正敬虔呢，是在当初那些在患难中那些孤儿寡妇，这些是最软弱、最贫穷、最没有依靠的人。神所要的敬虔，乃是显在生活实际里面。所以后面十七节就讲说，你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孤儿辩屈。所以圣经里面好几次很常常提到说，他是孤儿寡妇的神，神是孤儿寡妇的神，神是顾念那些最没有依靠的人、最软弱的人、最需要帮助的人，这才是真正显出他们是个敬虔、敬畏神的人。但是以色列百姓，他完全忽略这件事情，他完全不认识神的性情。所以当神把这些他们最指责出来说，神在说我们来彼此辩论吧，意思就是我讲这些你们是服不服，你们不服我们辩论，你们各来跟我讲，看到底我讲的这些没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话啊，那神就说你们就我就不对了。但神不是这样的神，那后面神就讲了这个中成这个中心的场变得气啊，但是感谢神，即使百姓都在这个光景当中，神在他们身上使用的是不改变，神要起来对付他仇敌，神要恢复他的百姓啊，要在他们身上做工，在他们身上做一个洁净的工作，直到他们能够恢复神起初在他们身上所定的那个旨意，恢复从前的光景啊，让他们当中人有智慧的人有心。然后我们一起然后成为公义的场，就回到神在他们心中所定的旨意，感谢神，神的百姓仍然是有指望的。就在我们今天说也是一样，虽然我们光景不行，虽然好像我们常说不顺服，不顺服神的儿女，但是神在我们身上仍然不改变的心意，我只有工作啊，真的。